大家早晨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昨晚吃完晚饭，揸车翻屋企，泊好嘅车一举头就望到嘅明月。我住郊外，我通常夜晚黑可以睇到天上边嘅星星，但系昨日嘅月亮非常圆。啊，我记起原来系追月，昨日。今日会更加圆，今日是中秋节，今日是赏月。还有一样东西，今年很特别，是今晚九点钟至十一点会有月全食出现，即是地球在月亮和太阳之间，就地球遮了太阳的光线，影不到它的月球上面，是天文界的一大盛事，亦都是出现一个血红色的月亮，是 Blood Moon。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看，但要穿多件衫，不要冻亲，冻亲就赖了我了。我都会去看，是神的创造，是神的智慧，日头可以看到，夜晚亦都可以看到。几年前有人在世界各地做了一个调查，他的调查就要统计人在神面前他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。统计完了，做了一个总结，最多人想问的问题主要是有十条，我很快去读出这十条问题。第一条，为何世上有苦难？第二，所有的疾病何时得医治？第三，为何世上边有罪恶？第四条，是否可以有真正持久的和平？第五条，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够有真正的彼此相爱？第六条，世界几时会终结？我和我的家庭将来如何？这个是第七条。第八条，我们不想问亦不敢问，但很多人想知道，人死后会如何？第九条，天堂是怎样的呢？最后第十条，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？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？有很多人以为圣经所传讲的教导可能很古旧了，有些是上千年的教训，圣经里面不可以解答到现代人的问题和需要，但是这些是错的。其实以上十条问题都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。世界上面的科技就算几发达，都不能够解答上面那十条问题，唯有圣经能够很准确去回答。咁样人又点可以讲圣经唔配合时代嘅需要呢？嗱，个问题就系、是、人唔能够解答嗰啲人生嘅问题，其实同神嘅真理无关，唔可以赖咗神，亦都同圣经无关。人能否解答佢哋嘅人生问题，乃在乎人啊，是人的问题，肯不肯从圣经里面去寻找答案，同埋找到答案之后有没有去遵守上帝的真理同埋上帝的教导。例如圣经的箴言书，我们在这里讲了四堂的箴言书，计埋今日。箴言书里面的教导就是第十条答案，第十条问题的答案，怎样成为更好的人？有人这样讲， 他说如果你不识赞美，你就要看多些圣经里面的诗篇，如果你不识做人，就要看圣经里面的箴言书。有个小孩子，他有一晚这样向上帝祈祷，哎呀上帝啊上帝啊，求你使到啲恶人啊，好多恶人啊变成好人，使嗰啲好人啊变成更好更完美嘅人。嗱，呢个小孩子嘅祷告就係箴言对我哋每一个嘅期望，就是希望那些愚昧的人变成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变得更加更加有智慧。刚才读的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是开端，是起步，是第一步。这一节提醒我们要敬畏耶和华，因为这个是你想做智慧的人的第一步，要行的第一步，亦都是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主要原则。这样敬畏耶和华的对象是边个呢？其实答案就是耶和华，是创天造地自有永有的真神上帝耶和华。这样敬畏耶和华整句成句是什么意思呢？两个方向来讲，消极来讲，敬畏耶和华就是心理里面畏惧，惧怕上帝，惧怕上帝的圣洁，惧怕上帝的公义。嗱，这个是消极。嗱，但是又要小心啊！有好多人他们害怕落地狱，他们为了想上天堂而敬畏耶和华，为了想上天堂而敬畏耶和华，这些不是正当的动机。积极来讲，敬畏耶和华就尊崇上帝，敬爱上帝，相信上帝有绝对的主权，并且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。智慧的开端，所讲的智慧不是讲我们人那些那么多智力，还有那些想那些小聪明。敬畏耶和华和遵行上帝的真理教导非常非常有连带的关系，要遵行圣经的真理教导才是真正的智慧，要遵行，要实行。敬畏上帝的人，他们只会怕上帝，所以他们会遵守上帝的真理教导去过他们的日常生活，对世界上面其他的事物，特别是那些强权，那些势力，他们不会害怕。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有关敬畏耶和华的人物，例如摩西，神人摩西，他敬畏耶和华，他不怕法老王的势力，他揸住神的杖，神的杖就出去征战。刚才领诗的小组讲的约伯，当撒旦拎走了约伯的所有财富，拎走他的儿女，拎走他的健康，约伯的妻子这样跟他说，唉，你啊，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的纯正吗？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吗？你不如弃掉神吧，死了吧。哇， 好毒啊，好毒呢句说话。约伯却同佢讲，约伯咁讲，佢话你讲嘅说话好似愚顏嘅妇人一样，唉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可以睇到约伯啊，佢连老婆都唔怕，点解啊？因为佢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主耶稣基督亦都系一个好榜样，佢唔怕任何嘅政治，唔怕任何嘅宗教势力，佢只做上帝所喜悦要佢做嘅事情。只要对得起上帝，我哋唔使怕，唔使惧怕其他人、其他势力、其他嘅事，我哋唔使怕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亦都是蒙福的泉源。蒙福的泉源，很多基督徒啊，他们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，他们不能够过着一个智慧的人生，因为他们将敬畏耶和华放在很低很低很低的位置。他们的工作啦、名誉、地位、财富、健康、儿女等等，都是比敬畏耶和华占更高的位置。有时我们要问一下自己，我们究竟我们将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哪一个位置？这个世代呢，科技发达，很多人鼓吹知识就是力量，以为数据就是真理。其实如果我们当知识是智慧，这个是大错特错。难怪今天有些他们赞成同性恋的人，他们错误利用一部分的数据去证明同性恋是对的，用人有限的知识去证明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想深一层，这些数据不是真理，知识不等于智慧，有限的人点及无所不知的上帝呢？知识不是说不好，但是运用知识呢，一定要有智慧去配合。有些人他们读很多书啊，满有知识，但是他们偏偏缺少就是做人的智慧，不懂做人呢，只懂读书啊。箴言书里面所记载的智慧是上帝的真理，帮助我们怎样将这些知识运用得恰当。如果我们只有专业的知识而没有做人的智慧，就会带来生命很多破坏，可以令到你个人失败，亦都是危害到其他的人，危害到社会。有很多人他们用很多时间、精神、力量拼命去追求知识，以为知识就是财富，但是很可惜，物质财富丰满的人，往往他内心里面是心灵空虚。美国有一位前总统，他曾经讲过一场的演说，是有关人类能够征服太空、征服去到月球这件事演讲。他说科技可以带来物质的丰富，甚至进步到能够征服太空上到月球，但是在地上边，人的生活却一片混乱，人的心灵非常空虚。他呼吁人不单只要征服太空，更加要征服人心里面的内心那种太空。内心的太空，或者是道德的真空，需要什么来填补呢？ 就是需要上帝的智慧才能够填补，还要加上上帝的恩典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智慧，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离开了真正生命的根基，就好像无根的树木没有地基的房屋一样，很容易很容易，当风一来当水一冲，就很容易倒塌下来。认识智胜者便是聪明，认识这两个字不单只是头脑上面的认识，而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亲身去体验所得到的认识。当我们从智慧的第一步开始，敬畏耶和华开始，跟住就要进入到亲身体验上帝的实在，去真正认识上帝，这种认识才是很聪明最聪明的方法。因为所认识的智胜者，智胜者亦都是我们敬畏的耶和华。敬畏耶和华有两个基本的意思，第一的意思是要远离罪恶，第二个意思是要认定上帝的主权。另外一处箴言书第三章七节，他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是一个警告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有时我们真的要寻求神的智慧，我们不要自以为是，或者太过坚持己见，这些都是可能是我们骄傲的态度。执言另外一处十四章十六节，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，愚妄人却强傲自恃。这里就讲到智慧人因为他们惧怕圣洁公义的上帝，就远离恶事，离开啊，远远地离开。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们明白一样真理，其中一样的真理，他明白种什么就收什么的真理，种番茄就收番茄，不能够种番茄就收水瓜，现在就是收成的季节，种什么是收什么。不要狂妄自持，更加不好不去敬畏耶和华。敬畏详细的解释就是惧怕加上爱，惧怕加上爱，那种又怕又爱的联合就是敬畏。怕就是消极远离恶事，爱是积极去接近上帝，走向上帝的善，上帝的美。人的生命其实需要这种消极和积极的动力，然后能够对抗我们每日要面对的罪恶和试探。如果我们要胜过罪恶的试探和引诱呢，首先我们对这些罪恶一定要存有恐惧感，你懂得去躲避，要离开，要逃避，晓得去抗拒和去放弃，要放弃。如果你继续在罪恶里面流连忘返呢，你就好像一次又一次去接触那些包住罪恶的糖衣一样，糖的外表用糖衣包住的罪恶，因为你自己以为可以控制， 唔紧要啊，我试一次，我可以随时停啊。我要攞呢种经验啊，我可以控制得住，我可以浅尝得止。哇，个糖衣啊，实在好甜啊！你搭下搭下，搭多一次两次都冇事，唔怕咯，搭多几次，太吸引啦，最后你停止唔到啊！个结局好明显，个糖衣会有一日会穿破，你会搭到搭到糖衣背后嘅毒药。一个亲近上帝嘅人，佢哋能够藉着上帝嘅智慧去透视，去睇穿罪恶嘅真正面目，绝对唔会被外面美丽嘅糖衣所欺骗。你留心一下，每一种罪恶，每一种引诱，都系有个糖衣。嗱，你而家听电话，特别屋企嘅电话，啊，恭喜你啊，你收到两张奖券，去呢个游船河免费。啊，你即刻冚低佢差唔多啦，系个糖衣嚟噶，佢未讲啲细节俾你听。好多好多呢啲骗案都系外边包住一个糖衣，吸引你啊，吸引你。敬畏耶和华，第一个意思是要远离恶事，第二个意思我们现在讲是要认定上帝的主权，认定上帝的主权。当我们人生一帆风顺，我们样样我们事事都好如意，叫我们认定上帝的主权都可以，都可以做得到。但是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，哎呀，我这么多事发生，多灾多难，你叫我怎样认定上帝的主权呢？怎样感受到上帝的慈爱呢？其实圣经不是这么说，圣经说无论我们的环境几咁艰难，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上帝是满有恩典，是满有慈爱，相信上帝会保守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会毫无疑惑，我们会毫无疑惑会认定他的主权。好像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这样说，他当时的环境很困难，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都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他的反应是什么？这么困难，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，因救我的神喜乐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先知哈巴谷他知道，他信靠上帝，认定上帝的主权，他将自己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。虽然遭遇到苦难，环境又这么恶劣，他知道，他知道啊，全部是有上帝的旨意，亦都是有上帝的力量，有上帝的同在，所以他能够在上帝面前欢欣快乐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恩典底下，都好像哈巴谷先知一样做得到，做得到。只要我们能够谦卑自己，让上帝居首位，就算在最艰难最恶劣的环境，我们能够歌唱赞美神，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。刚才读的三章五到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倚靠 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一切啊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，有一个爸爸，他带着三岁的儿子去郊外旅行，郊外的地方的道路是崎岖不平。在那一日，这个小孩子有三种不同的经验。第一种，起初这个小孩子很高兴地出去旅行，他周围走，又敢行又敢行，自己敢走，自己走自己的路，但是路途的确很难行，他又经常跌倒，跌到手损脚损。第一种经验。第二种，他经过几次跌倒之后又爬起，这个小孩子就学精了。当一条路难行的时候，条路斜，条路多石仔，他就嗱嗱声捉住他爸爸的手指尾，由一先一后行。啊，条路又平翻啦，他就松开只手，不再揸住他爸爸的手指尾，就自己又行啦。点知行冇几多步，又再次跌倒。第二种经验同好多基督徒都相似，在失败的时候就向上帝求帮助，神啊神啊帮助我啊！平安无事的时候唔记得咗神，呢种间中有需要向神求帮助的行为，就好似呢个小孩子在有需要的时候先捉住爸爸的手指尾，但是这种走路的方式仍然会跌倒受伤。第三种，现在讲第三种，当这个小孩子跌倒几次之后，他拍啊拍啊身上的尘，他学精了，他学到一样很重要的功课。他这次他未起步之前，他就请求爸爸，爸爸不如这样吧，你紧紧地拖住我的手带我行。哇哇，求神紧紧拖住我的手带我行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肯向天上面的父亲说，阿爸父，请你拖紧我的手，我知道我不能够靠自己，我不能够靠自己行走人生的道路，我要完全依靠你，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从你。一阵间迟些我们唱那首回应诗歌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的副歌是这样讲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，小心咪咪那两句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，我也知谁牵我手。哇，你知道边个牵住你的手，牵住你的手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，以上三种的生命历程，你是哪一种呢？你愿不愿意求神牵住你的手？在人生道路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更加需要跟上帝说，我们神啊神啊，我要将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，求你拖紧我的手带领我走面前的道路，我好难行啊，我自己行会跌倒。何谓之主权？又讲另外一个故事给大家听， 有一个好喜欢欣赏花朵的皇帝，他特别请了一个园丁和他管理的御花园。的园丁很有心机，每日很有心机栽种，定期淋水修剪，让花朵开得很美丽。他特别喜欢其中一盆的盆栽，这个盆栽有朵花开得特别美丽，他每日都去欣赏他自己工作的成果，每日都欣赏。有一天他回到去，突然间发觉盆栽那朵花被人家剪了，不见了。哇，他心里面很焦急，很愤怒，四处去追问是谁偷了这朵花。当他最后他走过皇帝的书房，一望书台上面的花樽正正是插着这朵花。他问守门口的仆人，是不是皇帝去拿了这朵花？是。他当时就无话可说，这个园丁无话可说，因为他知道御花园里面全部的花都是属于皇帝，他才是花园的主人，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园丁。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何谓之上帝的主权。当我们从信上帝开始，从信上帝开始，我们的生命就属于上帝，我们只不过是园丁，只不过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有时我们不多不少会向神埋怨，哎呀神啊，我们这样又不是挺好，那样又不够，那样又不够人好，这样又不够人多。或者说，神啊，为什么你令我失去这样东西，令我损失那一样东西？但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，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去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，他有主权去赏赐，亦都有主权去收回。当然不好受，他有主权去收回。我们埋怨神，就是对于神上帝的主权不认识，将自己当作花园的主人。如果我们想深一层，人生其实没什么叫做幸运，或者没什么叫做意外这一回事，因为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上帝一定知道，他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作随时的帮助。主耶稣都说过，如果没有他的允许，刚才有一首诗歌这么说，就算是一条头发，一条的头发都不会跌下来。箴言书第十六章亦都教我们应当用从四个方面去认定上帝的主权。我很快就讲一讲。第一方面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我们的心中里面的谋算是在乎人，但舌头的应对是由于耶和华。我们从心里面的意念到我们舌头的表达，讲什么，怎样讲，最后讲出口那句说话，每一个过程，每一个运作，人是没有能力去把握。因为最后就算你里面有很多东西想讲的说话，或者你想很有智慧地讲出来，但是不是很容易。我都试过，有时想讲那句就偏偏讲不出，你不想讲那句偏偏讲出来。 那些总统候选人，最近我看少少 TV 啊，他们经常讲错说话，有些信口开河，有些一开口就得罪人，我不讲哪个了、啊、我们心里面可以考虑怎么讲，但是我们最后从口里面讲出来那句说话，原来是由上帝去掌握。第二点，人一切所行的，第十六章第二节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衡量是用来比喻上帝拿住天平做一个审判官，用公平为准则来衡量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。其实只有上帝才能够衡量人心，他是会判定我们人心里面的动机，还有判定我们行为的唯一的准则。第三样很重要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十六章九节，我们想我们自己条道路怎么行，听住第二节，为耶和华日指引他的脚步。我们可以猛咁想，可以日想夜想，我们的人生方向，我们的事业前途，短期长期的目标，我们可以想自己的前途，策划将来的事业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将来那个发展，你不可以掌握。好像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这样说，其实明天如何这样说，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原来你们是一片云雾，出现笑时就不见了。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，指引他的脚步含有一个稳定脚步的意思，是稳定我们的脚步，意思是唯有上帝才能够成就我们的计划，因为有上帝的带领，我们所行的每一步，我们所行的每一步才能够稳稳定定，或者稳稳阵阵。最后一样，第四样，十六章三十三节，最后读那节圣经，签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我读多次，签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签呢，祭签是一些用来测定事情或者选举用的几块小石头，关键就是在关键的时间开来选举领袖，人可以用祭签的方式来做决定。其实祭签是人的方法，神是藉着人的方法去成就他的旨意，藉着祭签人的方法去成就他最后的旨意。十九章第二十一节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，才能立定，其他的会跌倒。最后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这样说，他说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诗篇一百二十七篇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在结论的时间，有些人跟我说，他说我读了很多圣经，看过很多箴言，但是这么多年 经过咁多年，我仍然依然故我，我好似仲未掌握到人生真正嘅智慧，仲未寻找到人生真正嘅意义。佢问我原因系响边度呢？我试下回答。我想第一个原因，可能就系呢啲人佢唔觉得需要圣经嘅教导。自以为做咗咁多年人啦，乜都识啦，做咗咁多年基督徒乜嘢都懂啦，佢睇轻圣经里面嘅教训，睇轻箴言书里面嘅提醒。正如一个人如果佢觉得自己冇病，佢哋就唔会去找医生去睇病。所以我哋要谦卑，睇到自己是缺少智慧，是得到智慧的第一步。第二个原因是知而不行。好像一个病人，虽然已经得到医生最好的诊断最好的药，但是如果他不听医生的话去吃药，就算几好的药放在一边就起不到作用。读圣经，听讲道，上主一学，如果只是听没去行道，生命就很难会有改变。主耶稣讲过，我来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他又讲过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生命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总括来讲，敬畏耶和华就是远离罪恶，承认上帝的主权，这个是我们一步一步走向智慧人生的秘诀。我们低头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